好，接着我们先请看一下讲义的281页，注脚的537啊。那我们刚在注脚536，在导师的印度巴思想史有稍微的点出这个三生四生说啊，不过啊，好像不同的经论不太一样了。那这边要看的537啊，是称为是论啊。成唯识论虽然是玄奘翻译的，不过是以护法论师为主的哈，糅合十个论师的主张了哈。那这个也是唯识学派的唯识宗所依的这个论点。那传到中国变成所谓的法相宗了哈。里面提到法身有三个哈。实际上是四个了哈，他第一句话嘛，法身有三相别，一个是自性身，第一个叫受用身，受用身本身又分两个，所以加起来应该是四个，第三个是变化身了哈。那什么是自性身呢？诸佛如来真净法界啊，这个清净的法界啊，那这个是。后面就下面受用身跟变化身，它的所依的啊，就是等于说，佛还是依着所谓的自性，就是真净法界而产生，升起这个接引众生的受用跟变化啊，这两个实际上是依着受用或者教化对象而分的哈。等一下我看到哈。那个自性身就是诸法的真实性，所以它离相即然，觉诸细论，具足无边真常功德，是一切法平等真实啊。即使自性亦名法身的哈，所以它的自性实际上就是离相离细论，可是又具功德。这个实际上跟我们这边很相近，跟我们起信论啊，如果你看为本文呢。大写啊，罗马数字大写三括弧。这个本论所说的法身是什么？就是真如如来藏。这个实际上就是真如体，而含得具本具的恒沙功德，不离不断不异。哦，那这个所谓的恒沙功德，就是无漏的功德。那这个就是如来的相啊。所以。本论所说的法身，基本上就是如来啊，真如的体跟相啊，真如体跟相啊，跟成唯识论是我们刚看的法自性身是还蛮相近的哈。不过唯识跟真常，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哈，就是他的法身到底是修所得还是修所显？起信论大概是修所显啊，不管是。真如的体，真如的相，大概是修所显，哦，是将镜子上面的灰尘擦干净。那唯识大概就是修所得，好像是啊，本来没有镜子，慢慢修一分清净，拼凑一个镜子一部分，最后修一个圆满的镜子，这样，哦，它是修所得，它不是修所显啊，它唯识跟真常的。那个根源，那最大的差异可以从这个去理解啊。好，这是自性身的哈。接着受用身呢，又把它细分成两种，所以才有所谓的四身说嘛哈。好，第一个是自受用，自受用是什么？为诸如来三无数劫修集无量福慧资粮，就福德跟智慧嘛哈，所起无边真实功德。即圆净常遍色身，好，就是圆满而清净，而且是极最高啊，最究竟，最圆满、最清净的，而且是恒常普遍的色身。所以他这个讲的有两个，一个是功德，一个是色身。相续湛然尽未来际，恒自受用广大法乐。所以从佛本身受法乐而说自受用。好，什么是他受用呢？为诸如来由平等智示现微妙净功德身啊，清净的功德身啊，而且是跟凡夫所见的这个初显的色身 不一样，所以它叫微妙，就是它很细，而且是很殊胜的。居纯净土，为住十地诸菩萨众，现大神通，转正法轮，绝众以往，教导众生嘛，要去除菩萨的疑惑，令彼受用大圣法乐。所以这个是菩萨所受用，依着佛教导而受大圣法乐，这个叫做他受用身。这两个合起来叫受用身，不过就从受用身分再分细分成两个。好，接着是变化身，为诸如来由尘所制，变现无量随类众随类化身啊。像是适应什么众生，就适应怎样的众生，就用那样的身去度化众生啊。居净秽土，所以他这边就不见得是净土了，有可能是秽土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啊，来这个所谓的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为呢未登地诸菩萨众，还没有听证实相，还没有登地的菩萨啊，这些。那还有呢，二圣一生就凡夫，称彼基矣，称就符合嘛，符合他是怎样的攻击啊，根基就说什么法，所以叫基矣啊。现通说法，令各获得诸利乐事，就是变化身的啊。好，这个是这个内容，刚好是对应本文说的唯识家的四生说啊。不过呢，唯识的学派呢，当然他的论点不太一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瓜甫二。瓜甫二是变法法性论讲记，在华严集第一册，这个也是属于唯识学的论点，不过是藏传所传承的，在汉地那时候是没有。那导师为什么会有讲这个解释这部论，实际上是依着法尊法师所翻译的。那里面也有提到了，好，平常说佛具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唯识中更严密的分别，将报身分为自受用跟他受用，成为四身说。那在变法法性论本身的法身叫做自法身，那为什么要自法身？就是佛原证，就是以无分别自证物显现的法性，就无分别自体证法性而显现出来的身，所以叫做自法身，就要强调它的智慧是清净无分别的。那清净法性圆满显现，那这个是由人证的智慧，就是无漏智所证的，那这个就叫做无垢真如，它完满显现，完满就完全圆满而显现的清净法性，这叫无垢真如。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在跟唯识学的真如到底，或者这个真实法到底有几种说明，一个是什么离垢真如，一个是无垢真如嘛，那这边是因为呢去除种种烦恼而显现的这个无垢真如，那这个有就叫做自法身。报身呢，报是修所成，修所成。那一样，我们本论它就算是法身，也不是修所成。那报身当然也不算的哈。报身的就属于这个真如的用的了。好，那这边看起来修所得的果报，所以要圆满报身嘛。好，接着看下来，佛的圆满报身从佛说修行圆满，佛自受用甚深法乐，所以这叫自受用身。初地十地菩萨所见的佛身，那依佛的教导了解这个所谓的甚深法，从佛得到法乐，所以叫他受用。那化身是适应众生所起的种种变化身，这个就跟我们前面看到一样。 好，那我们再看回本文，再讲一281页，再次强调本论起信论所说的法身是真如体，还有真如的相，就是真如相是无边功德嘛，是无量无边的功德。那本论的报身是可以含摄包含唯识中所说的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本论应该是属于三身说了，就法身、报身跟化身。好，接下来就要分别的了。此真如用略有二种，略有二种。那一者众生依分别事事，就是凡夫二圣所见的叫应身，就化身了。那应呢，就是感应的意思，就是众生有所感，佛就有所应。那我们常看法华经或其他经提到嘛，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这边的应身就是化身。那这个是属于真如的用的，真如的用。好，接着呢，请看282页。所以依着众生的分别事事，就前六事所看到的应身，实际上就是凡夫二圣所看的了。这边的凡夫二圣就把菩萨又别说了，因为后面会在从菩萨里面又细分了。分别事事呢，前六事依境界缘而有嘛，就是六事怎么升起，它各有所缘啊。我们一般说眼耳鼻舌身嘛，眼根对色嘛，色身香味触法产生的所谓的眼识到意识。那意识所缘的境界不知道，没办法了知，唯心所现，以为呢这个境界真实存于心之外。所以看到佛身也不知道佛像是由转世所现。我们说转世就是那个因为无明业动嘛，业是有这个心动，就有这个人见的心啊，这个就转世嘛。所以这个转世实际上就人见的心啊，接着有所缘的境就现世。所以是因为这个心动，有这个人见的心产生作用，才有所缘的境。所以他不知道所谓的看到的佛身或者佛像，就是佛的相好，这些都是由众生内在转世所现。望见是从外，就存于外在，从外而来。好，接着看下来啊，佛的正报一般说有32相80种好，那佛的依报就是他所居住的环境，就是国土，有的是清净，有的是杂染，都是由众生转世所现。凡小不知唯心所现，这边的凡小就是凡夫跟二圣，凡夫跟二圣，他这两个词实际上这是两类的众生的了。那于所缘境取执着，取色相，那这个色相是属于分歧相而不能尽知，因为不知唯心所现嘛，看到就以为是真实。那什么是分歧呢？分歧就是有限量有边际，我们前面有看到嘛，这个妄境因为妄境，因为妄心啊，妄见呢，就是认为看到的就是真实，而且有一个所缘境，那这时候他就没办法看到其他的境。就像我们手中抓有东西啊，你的手就没有空间再拿其他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杯子装满了水，你就没办法装茶饮料等等，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因为不知唯心所现，所以对境产生执着，认为境存于心之外，就认为它实在，所以所缘的境就有限有量了。看到佛的相好也是如此，如同凡夫见佛是障六， 这高度了哈，老比丘相哈，有这些相好，那诸天所见的佛就更为殊妙、殊胜妙好哈。可能相跟好哈多一点，那身高了哈，身量也好一点哈。或者见佛的菩提场哦，天见是众宝庄严，就是他的这个一般说打坐那个坐啦，菩提坐哦，金刚坐。那这个在佛教的灌说上，就是现在在印度是看不到了。那下尊佛出世的时候，那个金刚坐还是会从印度升起来哦。那下尊佛就弥勒菩萨，当然下生弥勒尊佛，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修行，最后成就佛道哦。就是在，当然有些经有提到，论也有提到了哈，就是有点是佛教的一个灌说啊。所以这个所谓的金刚座哈，天见的是众宝庄严的哈，那我们能看到可能就是草木瓦石等等。简单的说是随根基所见啊。不管是佛的色身、佛的衣报所居住的世间，还是有所谓的差别哈，都不能称法界性而尽之。称就是符合，法界性就是真如平等性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根源的无明，所以不了一法界啊，自然没办法了知真如平等性啊。好，这个是从所谓一分别四事所见的佛身，佛的衣报就是他所居住的世间啊。好，接着是一业事的哈。那刚刚我们有念的这个文，再念一下啊。二者依于业事，为诸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示现啊。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随其所应，常人住持不悔不失。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熏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故说为报身啊。所以离分其相，就可以知道，不管是佛的正报、佛的依报，就是没有限量、没有边际啊。所以相反的说，好，看导师的解释啊。第二类就是众依的众生的业事，就是讲的是菩萨从初发意乃至究竟地，就是初住还有十地菩萨最后一心所看到的叫做报身。报是受报的意思，就从修种种的因行而成就功德报体的意思，这果报了。所以报身实际上是从呢佛的果德说圆满报身嘛。好，接着，虽然是从佛的果德来说，本论还是从修所显的哈，不是修所得的角度了。什么修所得、修所显，就是他完满、完全圆满的显现啊，并不是得到哈而获得一个哈。在283页哈。刚已经讨论到了三生二生说了，不过导师说这个三生二生说的差别实际上是在报身。好，接着看大乘佛法本意，但说二生就是应化身还有法身，那这个法身也就是万德庄严的报身，所以基本上是两个可以说是一样的意思。法身就是万德庄严嘛，那法身也是一切大功德法所聚集聚成的意思。那另外的二身说就是色身跟法身，或者说父母所生身啊，性所生身啊，父母所生身也就是色身了哈。色就是色法的色嘛哈。好， 接着三声说，等到三声说心起，约凡小所见，这边一样还是凡夫二圣，凡夫二圣所见叫应化身，菩萨所见叫报身。那前面有提到了，唯识家就将这个所谓的报身又分别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这我们刚有看到。接下来凡夫二圣所见的应身身量有大有小，相好有多有少，因都不能了知唯心所现，也就没有跟真如如来藏相应，所以呢不能真见佛身，就没办法见法身了。这个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没有相应，没有跟真如如来藏相应是什么，可是跟哪里有关系。 好，接着呢，菩萨中虽有未曾与如来藏相应，但是呢决定可以了知唯心所现，所以人从所见的无穷功德身显佛身。所谓的菩萨中不曾跟如来藏相应，就是呢像初发意菩萨了。所以简单的说，这个就是要等到体证实相才有办法跟真如如来藏相应。从佛说这是报身，也叫做法身，可是从菩萨所见叫报身，也可以叫法身的。因为报身实际上就是有种种功德所呈现嘛。那从佛当然本身这些功德也是佛自己受用，所以它也可以叫做法身的。刚我说的这个凡夫二圣啊，实际上是在我们讲义的264页啊，体用熏习分位这边呢、啊。我念一下哈，你们听着也可以。就未相应跟已相应这个呢哈，我念一下文，大概大家可能有印象啊。此体用熏习分别富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未相应，为凡夫二圣初发意菩萨等以意识熏习依心力故而能修行，为得无分别心与体相应故。所以所谓体呢，就是真如的体嘛，真如体就是这个真如平等性，所以没有体证实相，没有得无分别智，所以为得无分别心与体相应嘛，为得自在业修行与用相应，就依着这个清净智而升起的不思议业用。那既然没有得清净智，当然也没有显现这个所谓的自在业，这个是未相应。那这边在讲未相应分为凡夫二圣初发意，那已相应实际上就清正实相，清正真如平等性，真如法意。二者已相应，为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与诸佛智用相应，因为得无分别智，它可以显现这个所谓的种种妙用，所以叫与佛的智用相应嘛。唯依法力自然熏习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从初地以上啦。那我们刚讲到283页这边有讲说，凡夫二圣当然是没有相应，这个没有问题。可是菩萨中有没有相应的，就讲的是初发意，就等于说30个贤位啊，十住十行十为相，初地以前的菩萨基本上他没有清正实相啊，所以他还没办法显现，就是他看到的佛身呢并不是所谓的这个报身的齁。那可是他依的信力，依的诸佛菩萨教导，确信可以了知啊唯心所现啊。这个我们在后面在讲那个根基的深浅分别这边他会再另外说。这个内容刚好是对应在288页。 我念一下文了哈，288页哈，这个论文就是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所谓出菩萨中有未相应的哈，这对应这里，复次初发意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啊，知彼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于分起，唯一心现不离真如。哦，这个就是这个嘛。好，然此菩萨由自分别，以为入法身为故。我这里就这个了哈。登地初地以前的菩萨，就刚好对应说，刚刚说那未相应那个。若得净心，就初地以上所见微妙，其用转胜，乃至菩萨地尽，见之就尽。若离业事，则无见相异。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叠相坚固啊，所以它是超越种种相。好，这个可以注明一下啊，就是如果要对应前面，就是264页那边啊，以相应为相应的啊。那如果后面就是288页啊。好，我们再看下去之前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539。539就是说注脚在283页，注脚539就二生三生说的真论了。导师在色大生论讲记的附论，附论主要是就色大生论本身是依真谛的翻译的，就色心的解释，真谛的翻译啊，不更正一下，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不过附论呢，它是为引一些真谛翻译的一些问题观点拿来讨论，所以有个附论。本论讲的佛果三生与成为师论、大圣庄严经论都有不同，所以我们刚前面已经看过成为师论。那所以先讲些三生问题，然后依文解释。佛果超越不思议本来无所谓的三生四说，四生说了，不过从佛的自证化他人证所证，方便建立二生三生四生的差别。所以接下来是从佛的自己体证的内容，还有教化众生体证的当然是实相，另外的也是他受大圣法乐，教化众生又分为菩萨，他对象又分为菩萨跟一般的凡夫了。所以接下来大概是从这两个方面合起来种种这些说法。好，总的来说呢，佛的自证有两个，就人证的自，所证的如，这边如就是真如，法性实际啊，究竟的真实。人证的自就无漏自、无分别自，基本上这几个是同义词的哈。就佛的话，他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菩萨所见，一个是呢凡夫二圣所见。那合起来就有四种意思，那四种意思又把它收测为三生。所以自证的如是法身或自信身，从这个体证的实相显发的这个而说啦，是法身或自信身。化他中凡小，就凡夫二圣所见的是变化身，这两个是没有争议，有争议在下面。人证智就是所谓的无分别智、无漏智，有的说是包含在法性身中，有的说是受包含在受用身中。那菩萨所见的，有的是收摄在受用身，有的是说在应化身，这个就是义说的焦点。所以大概是可以上面这个图的，就是自证化他嘛，人证自所证如，有问题有争议的大概就是蓝色字体的，到底这个人证自是属于法身还是受用身，那菩萨所见的是受用身还是应化身，这个就是差异的地方了。好，那我们回归来本文了。 最后倒数第二行283页，从佛说，这是报身也是法身，从菩萨说是报身也是法身，这感觉上好像一样，实际上是从不同的角度，到底是从佛的立场还是从菩萨的立场。不过导师的说法就是在284页，他认为法身报身啊，基本上语词上不太一样了，所以导师就举华严经中的毗卢遮那是法身，实际上这个也叫圆满报身的，可是后人不清楚梵音楚下不同，梵音楚下是说不同的地区时代他使用的语言文字，语言跟文字基本上是两个概念的，我们一般说这个梵语梵文呢，这是不同概念的，并不是说梵语就等于梵文。习惯上从人类使用的语言文字上，大概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的，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很多那个台语写成文字的话，有些我们就你用讲的可能知道意思，你看它的字反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所以语言文字不同，不太一样概念。语言它可以用不同的字体所写成，就算梵语它可能用天神体用罗马转写，它有可以用这个希腊文写，语言文字基本上不一样，所以处下不同，就是不同地区不同的语言它不一样，所以导师要讲的意思就是实际上这个毗卢遮那佛跟卢舍那基本上都是可以说都是法身啊，也可以都说是报身，就这两个音啊不同地区不一样而已，并不是这两个意思不一样。可是后代就将所谓的毗卢遮那佛是法身，卢舍那佛是报身，就这样的分别。这个在注脚541啊，注脚541我们看瓜佛一东晋的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这个就是一般说六十华严，我看划线的地方就好，就释迦牟尼佛他有不同的名号嘛，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一个是叫卢舍那。瓜佛二唐十刹烂陀翻译，这一般所说的80华严一样是划线的地方，你看这他们都是一样在讲佛的名号不一样，所以在瓜佛一翻成卢舍那，瓜佛二就翻成毗卢遮那。那当然这个反例就是瓜佛三啦，就是将这个所谓的卢舍那佛叫法身啦，毗卢遮那佛叫法身，卢舍那佛叫报身。那瓜佛四导师的意思啊，卢舍那就是毗卢遮那了，那只是大乘初期使用不纯的梵语，就是卢舍那是毗卢遮那佛比较没有，可能假有一些俗语啊，就地方语言啊，印度本身的语言多得很，我们看现在流通的他们印度的纸币上的语言啊，就文字啊应该有16七种，一个钱币一个纸钞啊，钱上面竟然标注了16种17种要说明这张纸币又具有多少价值，它一块钱两块钱啊，总共应该印象中有16七种，所以导致说实际上呢是一样的啦。那瓜佛五也是这个意思啦，也是这个意思。那注脚的543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啦，这个就等于说是梵地的注脚543也是。好，看为本文啦，看为本文。所以简单的说毗卢遮那卢舍那基本上可以翻成法身啊， 或是报身啊。好，看回本文的哈，这边所讲的是菩萨所见的报身是依于业识啊。那业识实际上就是本论说的第七义啊，它分五个了哈，从初到细就是相续识、自识、现识、转识、业识嘛。可是总的来说还是以业识为主哦，所以第七呢就是业识嘛，第六或者前六就是分别识识哦。那业识是依于无明不觉心动哦，就无明的熏习让心产生作用，就有业哦，就有杂染哦。可是如果可以了知得妄心所见。好，就了知我们所见的实际上是由心所分辨，就可以了知一切是唯心所现的。好，接着看285，所以虽然菩萨见的是报身佛，那实际上这样的佛呢不是从外来，也没有所谓的来去相，是唯心所现，那也是唯心现见。那这样的报身佛呢，身有无量的色，色有无量的好，相有无量啊，无量色、无量相、无量好了。那色呢，不断是青黄等色、眼等色等的一切啊。哎，请大家注意哦，这一句话哈。有几个色，第一个色，色不但是青黄等色，眼等色等，那第一个色是什么色？青黄等色是什么色？色等是什么？色等的一切的色等，有没有？眼等色等的色等是色是什么？第一个色呢是像色蕴的，色蕴就是它比较大的范围，色蕴嘛，色蕴是什么？色法是什么？执爱占有空间。如果对众生的分类来说，它就是指的就是五根对五境，所以五境中的有没有眼根所对的色境，它又分为形色跟显色，所以青黄等色实际上是属于色境里面的颜色。那色等一切，它指的是五境啊。前面眼等是眼耳鼻舌身五根，色等是色声香味触，所以虽然有短短一段话三个色，可是它个别的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色是大的范围色蕴，第二个是属于色境里面的颜色，当然它有显色它没有讲，所以它是等色嘛，青黄等色，它包含颜色跟形色是属于色境里面。第三个色等的一切的色是包含了色声香味触的五境，所以我这样点出说实际上不一样了。第一个是色蕴，第二个是属于色境，第三个色是属于五根啊，五境的啊，五境啊。好，总的来说啦，这个都属于色法，还有呢，佛身的毛孔等一些色啊。佛身具无量色，就显示了色的广大众多啊，也显示了没有边际、没有限量，所以这个就离分其相了。离分其相，等一下要看到了，每一个色有种种相，那相是特殊的表征，像无间顶相等等，那每一个相又有种种的好，好又是相更维系更殊妙的特征，所以相跟好是重重无尽，是越来越多，它是等于说是十的倍数一直N 倍的哈，然后佛的正报如此，就前面讲的是种种色、种种相、种种好，这是属于佛的正报嘛。接着要讲是佛所居住的清净国土 医报也是一样有无量种种的庄严装饰啊。那这些所谓的装饰庄严呢，庄严有装饰跟端严的意思。那像香庄严、光庄严等等，乃至床幡啊、宝盖网幔这些等等的哈。总的来说，不管是庄严的依报，就是佛国净土向好的正报，都是随众生心所示现啊。那这边所说的众生心所现，是一的第七啊，一业事啊，无有边际，不可穷尽，离分其相啊。就是没有超越限量跟边际啊。好，如来的报身报土是随顺众生所应而显现的，所以呢，不是忽然这样忽然那样，而是呢，这样的报土报身是恒常安定保持显现，它不会毁败，也不会坏丧失，就那个居住它的气势间。好，接着看286页，从菩萨所见有的可以说见不见的差别，可是从佛的报身还有他所居住的来说是恒常如此。菩萨所见不见是因为菩萨有分阶位，初住或者是初地乃至实地都是有差别，所以他所见的还是不太一样的。像娑婆世界，它是释迦佛的应化土，就是应身佛还有应身佛所住的这个空间，所以这个娑婆世界有成住坏空的现象，若如于世间嘛。那世尊呢，佛呢本身有出生到入灭的无常相，就从人来说，从佛来说有生灭生死，从世间有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就是有违法了，生灭生死也是属于有违法，有违法具有的相貌了。可是从报身佛的身跟依，就是他所依，就是佛土，他并不是如此。约佛的报身说，这是本有，本有，这是重点的，就跟唯识学差一点，他是本有的，不过修行是显发而已，不可以说佛有生有灭，佛土有成有坏。所以报身佛的身还有他的国土被称赞是穷虚空遍法界。那唯识学就算是无漏呢，他还是有为，这个就是差异性，这我们常看到。得如《法华经》说，与阿僧祇劫常在灵鹫山，其余诸处所众生见劫尽，就是成住坏空嘛，就开始要世间开始要灭尽的时候呢，大火所烧，我持土安稳，天人常充满，这是从这个佛的角度了。那如来时不灭，佛土也不失不毁，从法身，实际上这个法身也就是报身，法身实际上就如同如来的真如的体，它是无相可说，离以言说了，没办法说明，没办法显现，所以可说可显的实际上是已经在报身了。好，接下来此下再说明称为报身的意义，如是一正二报，一切功德皆因诸婆罗蜜等无漏的行所熏起，就无漏的修行嘛，那修之后再熏起这个所谓的无漏的功德，还有此即不思议熏所成就，一切皆因缘所得。诸婆罗蜜是六或十的，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不管是十婆罗蜜或六婆罗蜜，从现证的大地菩萨而说，是无漏的福智智慧行熏习真如法身。那 又有不思议讯，那从两方面说，这个是从菩萨本身的内在跟外在的，所以一则真如如来藏从无始所起的不断内熏，这个实际上就是因啊，因内因嘛。二，菩萨在修行过程中有十方三世佛不思议的业用，做他的平等缘差别缘。这个我们再次看到平等缘跟差别缘，所以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发心修行，发愿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可是要有佛菩萨善知识的教导，方能成办啊。所以这个平等缘、差别缘都是从佛的角度而说，都对众生来说都属于外缘啊，助缘啊。我们说平等缘就是诸佛内在的大悲愿力，差别缘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那如果要看前面的话，就是257到264，就是差别缘跟平等缘。所以从这两个角度而说了，就是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缘，以此无漏行熏，还有自己内熏，就是真如法内熏，是属于真如法，即佛加倍熏，所以能成就所说的功德身土，就是报身的佛土，就等于说是一正庄严圆满具足。那这个刚前面讲的内熏内因，还有外在的平等缘差别缘，这些跟我们前面在讲那个一因缘俱缺来说明嘛，就是提到这个大家都有真如平等性，为什么有些人佛一说就相信了，或者佛一说马上就有办法成就佛道，这些种种的差别，一个是从烦恼的薄厚而说嘛，另外一个是从因缘的俱缺，就从我们讲义254页257这边所提到的，又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来得成办，所以这个就刚好对应我们刚前面这边所讲的内在的熏习跟外在的这个不思议业用，诸佛的不思议业用。那这个也是下面有没有？下面注脚548里面所提的，真如熏习亦有二种，一者自体相熏习，二者用熏习。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具无漏法备了，那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就无漏法就是真如法，不思议业做境界就是外在的缘，以此恶意恒常熏习，以有力故，就一直熏习，熏习到有力的时候呢，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这是属于真如自体熏习。那不思议业就是佛啦，这外在的缘嘛。那如果是用熏习呢，那实际上这个是从佛的角度，用熏习就是众生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一，略说有二，云何为二？一者差别缘，二者平等缘，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翻到前面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46呢，546这边是主要是讲这个庄严这个词的，那我引的是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一样是在华语集第一册。那福这边讲到菩萨修行主要有二种，一个是福德庄严，二者智慧庄严。庄严二字有多种意思，我们将佛殿装饰或佛堂装饰的华丽堂皇，这叫庄严，这像这个就是装饰的意思，庄严就是装饰的意思。 那印度出战时身披身披盔甲战袍叫庄严。一般这个盔甲庄严、啊、如果你们去看这个经上描述盔甲庄严，就是表示什么清净的意思、啊、不舍善恶，就对善法修善法不会停顿、啊、不会懈怠、啊、所以披甲庄严这个是属于精进的意思、啊、而另有一层意思是资粮的意思，所以庄严也是资粮、啊、当然我们本文上的庄严就是装饰的、啊啊、那这资粮呢就像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需要准备沿途所需的物品、啊、这个叫做资粮、啊、所以菩萨要修福智资粮才能成就佛道、啊、所以所谓的福智庄严就是资粮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次再从这个根基的深浅分别，就凡夫所看到的当然是应化身，菩萨里面又分到底有没有清净实相，清净实相与真如的体相用相应，那没有清净实相就是像初地菩萨，他是依着信力而能成就，就相信佛所说的，深刻的相信。好，那我们请合掌。